好，那我们上一次呢，昨天我们讲到了最后的这一页呢，就是献啊，把自己献给主，这个呢是死的结束啊。那我们今天呢稍微做一点回顾啊，因为呢我们昨天还是最后有一些的问题，对死的意义啊还是了解的不够全面啊。那我们今天呢想回头再用一些经文和例子啊，给大家做些解释。我先用一个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2章的第15节。我们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可以翻过去。希伯来书的2章15节，我们先从14节开始读啊。新约的希伯来书，他这里说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就是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其实就是我们昨天这堂课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耶稣他自己是经历了死，而且呢，这样的死呢，败坏了掌死权的，也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胜"这个词的意思，就他已经得胜了。那既然他得胜了呢，他的目的就要使我们这一切。在最终受捆绑的人呢，得释放。那所以希伯来书2章的15节用了"释放"这个词啊，非常的准确。我们昨天最后用的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啊，被罪呢这个笼子给牢牢的关住了。然后呢，神把我们放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事实，我们在得救的那一刻，不但得着罪的赦免啊。我们更是得着了能够胜过罪的能力啊，这个能力也是同时赐给我们的，只是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不敢信啊，我们一遍一遍的原来在不信的时候软弱一遍一遍的在这些罪的辖制里啊不断的失败，使得我们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所以在这儿呢15节并要释放那些。释放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这个奴仆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是因为怕死。所以，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坏消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页的罗马书的12章的1节到2节说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意思啊。活祭，那就是意味着呢，祭物是死的。活呢，又是我现在还是活着的时候，就活祭的意思就是我在活着的时候做了一个死亡的决定啊，关于我要向着世界死，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就是活祭的意思。那既然我已经死了，那魔鬼怎么还能够用死来威胁我呢？啊，我们想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也是在圣经里的啊，这个例子就是创世纪的22章。创世纪的22章是非常著名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这个例子呢几乎可以涵盖我们所有的，地上经历的一切的麻烦，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就都在这个故事里了。因为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没有什么比他的以撒更重要的，这可以算作呢，甚至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快100岁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唯一的，从萨拉所生的儿子，他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在地上啊，我们说的怕死做罪的奴仆，就有我们太多的以撒啊。这个以撒，我的以撒呢，不一定就是我100岁得的儿子，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我的钱财，可以是我的健康，甚至可能是我亲人的健康，也可能是我孩子的学习。是他的学校，是婚姻，是许许多多的事。一切我们在地上死的时候啊，我是指肉体死亡的时候，带不走的啊，其实都是可以成为我的以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亚伯拉罕不把这个以撒献上啊，那撒旦可以用以撒来威胁他的。大家想一想，对不对？撒旦可以告诉亚伯拉罕啊，如果呢，你 否认神，我就可以不伤害以撒。但如果你不否认神呢，我就要伤害以撒。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预表含义啊，这个我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今天重点是在讲神为什么会让他做这个动作，但是神最后也没有收以撒啊，这两个都是事实。原因是神要我们的活祭，亚伯拉罕就献了一个活祭，对不对？活祭的意思就是他以撒没有死，但他心里真的做了一个以撒死的决定，这就是活祭的意思。这就是活祭非常好的经典的例子，以撒如果真的死了，那就是死祭了。但活祭的意思，以撒没有死，但是以撒真的在亚伯拉罕心里死了，他的刀是举起来了，直到那一刻，天使才叫他停的。所以在他的心里，亚伯拉罕已经把以撒当作祭物献上那对于亚伯拉罕来说，那他没有什么再舍不得的，他全部都愿意了。那之后他就可以走跟从圣灵这样的路，这是一个例子。亚伯拉罕当然他的属灵生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好了啊，完全不必用这个来证明他的信心。但是呢，这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每个人会说：哎呀，我怎么来面对我的现在的困难啊，这个生意上的这么大的麻烦啊，我该怎么办？如果这生意上的麻烦我还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呢，撒旦就还可以抓住我。我在想，主啊，死就死吧，我全部给你了，撒旦就没办法，这就是活祭。如果你在想，哎呀，我的儿子怎么教育，我怎么教育也教育不好，我真的是很痛苦，那这就是撒旦可以抓住你的地方。如果你把他当做活祭献上，你说主啊，你来教导他。反正如果我今天死了呢，我也没法教导他，所以我愿意把他献上，你来。这就是活祭啊，并不是说那个时刻你的生意就破产了，并不是说那个时刻你的儿子就死了，而是在你的心里，他的确经历了祭坛，的确，你把它从一个被动的审判变成了主动的献祭，你向着这个世界死了。好，这个就是意义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往后看，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只有走到这一步呢，我们才能往下走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呢是向圣灵活，我们不能只是死了，我们还要活着。怎么活呢？是不是原来的活法了？是向圣灵活。像圣灵活呢，一样，我们还是有四个关键字。你先把这四个字呢，来看一遍。第一个呢是听，也就是神的声音啊，从苦难里显明，使人能够明白啊，活的原则。神的声音从苦难里显明啊，就是让人能够听见的。我们常常会从基督徒里啊，会听见一个很痛苦的声音啊，就是我听不见神的旨意，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跟着圣灵啊，向圣灵而活啊。第一个重点就是你得先明白圣灵跟你说什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那第二个点呢，就是跟你知道了神的心意啊，知道了神的原则之后，那你要甘心的跟从他，而且是愿意的啊，不是被动的。所以这就明白活的愿意了。你活的原则，神的话语知道了，好，那我要愿意跟着这话语行。第三呢，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不是说今天做一次，明天做一次，好，我就得胜了。直到见主面，只要我在地上还活着，肉体还没有死，我就一直得守着，而且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守，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军装和力量。然后能守住这所信的道，所以这个词是告诉我们活的力量从哪里来。最后呢，是求，我们在信心里的祷告啊，和圣灵的祷告，圣灵代替我们祷告，来祈求神的看顾啊，这是我们一直能够在活的向圣灵活的这个过程里啊，一直有的依靠。 我们的动作呢，这四个动作主语都是我自己啊，就好比昨天的那四个动作也是我，就是这是非常有可操作性的，就我们跟从这几个动作呢，一点一点我们就走出来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分别看这四个内容。那第一个呢，就是听。那我们还是回到那节经文啊，《罗马书》12章的1节和2节。他说：“所以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昨天停在这段经文的前半段，后半段是我们一开始的部分，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旨意。啊，现在来了，所以我们如果不经历前面活祭的部分，我们就不能明白旨意。阿门。我们不要再去抱怨说神呐，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怎么也听不见你的声音呢？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但是活祭我是不肯献的，哦，这个太难了，这个献以撒不可能，有没有别的方案呢？当我们只要说有没有别的方案，我就听不见神的旨意了。啊，我们把自己放回亚伯拉罕的位置上，亚伯拉罕一听啊，神说你要把你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亚伯拉罕说这个不可以，这个不能讨论，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有没有别的方案呢？当他这么一问啊，神就沉默了。他当然就听不见声音了。如果我们不死，我说主啊，这个世界我也想要，你我也想要，我只是想平衡一下这个关系。那不可以，我就听不见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你只要开始立了这个志，你说主死就死吧。我愿意放手，所以，把自己当做活祭献上啊，实际是把我们手上还牢牢抓住的一切属世界的东西，手就松了。你看哪一个在已经死了的人哈，手上是抓着很多东西的，没有，对吧？他手是空的。我们既然说我已经向着世界死了。我手就空了。我们这个手上可以抓，甚至可以抓无形的东西。比方说，我最不能做到的，可能是原谅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其实我在抓什么？我牢牢在抓住我自己的意，我要神审判他。这样的一个我呢，我今天假设死了，也抓不住了。谁来到神面前去告诉他，你为什么要原谅那个人？你为什么不审判他？谁来说也没用，我们可以抓住一切我心里想抓住的。所以在这儿啊，我们看见这个词叫查验。当查验的时候呢，一定我的前提是献上了。但问题呢，这个旨意的定语是什么呢？善良、纯全、可喜悦。这个就给我们很大安慰了。就是我们不敢到神面前呢，往往是因为惧怕。但是这三个点没有一个可以给我们惧怕的理由。神的旨意是善良的，而且是纯全的。纯全就是他一点不带瑕疵啊，就是他不一点的污秽都没有。同时呢，是可让人喜悦的，会带给你喜乐的，并不是让我们有很大苦难的。我就是这，他要把我东西从我手里拿走的。我们还用亚伯拉罕献以撒做例子。当亚伯拉罕立志手里的刀举起来的时候，最后他看见了什么？最后他看见了神是用一只羊替代了以撒。好，用一只羊替代了以撒，是不是善良的？你说当然善良了，对不对？那以撒不死，当然善良了。是不是纯全？当然，因为祭物一定要献上啊！我们人会说的旨意是什么？哎呦，我这就不用献了，算了啊！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预表的意义，因为以撒预表着耶稣基督， 所以，如果以上这当天的祭物不献，罪怎么得赦免呢？那那只羊是谁呢？那只羊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了，因为那只羊头上的角啊被荆棘缠住了啊，在创世纪的22章。所以耶稣死的时候，头上也戴着荆棘的冠冕，所以那只羊就指向耶稣。所以真正死的不是以撒，是耶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就是神要的只是我们的心，他不是真要我们任何东西。真正的代价是耶稣付的，这就是可喜悦之意的意思。因为我们的喜悦是建立在耶稣的代价身上的。这个旨意是善良的，这个旨意也是纯全的，它不打任何折扣的。它不是说我的祭就不献了，我就跟罪妥协了。我还是不跟罪妥协，但这个旨意一样让我高兴。假设我的生意，我碰到极大的难处，啊，我的朋友很友好的劝我啊，你就去做一点行贿的事吧，你去做一点神不喜悦的事吧，这样能使你逃出来，啊，你的生意能够活下去。这样的一个劝告。表面是善良的，但其实呢，它不是纯全的，它是把我带到违背神旨意的地步的，这不是出于神的。但只要我心里没有立志把自己当活祭献上，我就会跟从他这个旨意，而不是跟从神的旨意。但是当我立志按照神的话行呢？我坚决不这么做，而是我把我的生意献上，放在祭坛上的时候，等那个时候，我就会看见神使得以撒得活了，耶稣死了，代价依然付上了，但是我却看见了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前提一定得是。我上了祭坛，我上了祭坛，我上了祭坛，我就能明白神的旨意。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30章，我们到新约的，旧约的部分，旧约部分的以赛亚书的30章20节到21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段经文极其宝贵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艰难困苦啊，不是咒诅，是神把祝福藏在里面的方式。虽然呢，苦难啊，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的后果啊，这当然是。但是神的奇妙就在于，他可以把这苦难变成祝福。原因是呢，在苦难里啊，我如果伏在苦难里，我谦卑下来，我愿意把自己献上，他就显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人眼里啊，不好的事啊，到最终呢，神却把它变成了祝福。我们不要去总是在这个苦难、那个艰难里，要去责备人、责备神、抱怨神。我们要在这些艰难困苦里啊，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做什么呢？去等这个教师显明。你的教师是谁呀？就是圣灵了。啊，圣灵是我们唯一的老师。所以我什么时候能明白圣灵的声音呢？啊，我不需要去寻求感觉上的。这个支持哈，不是说，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舒服，所以圣灵在跟我说话。我现在感觉特别不舒服，所以圣灵一定不再跟我说话。不是的，圣灵跟我们说话，圣经告诉我们了，就是在我们谦卑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艰难困苦里，我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的时候，我把自己一摆在祭坛上，我一安静下来，圣灵必向我们说话。啊，那这样的声音哈，以利亚呢描述过，那我们都记得以利亚去了圣山呐， 在河烈山上啊，也就是西南山上啊，然后神呢说，先是有什么啊？有烈火啊，有狂风，但是圣经都说呢，神不在里面啊。等到最后啊，有一个微小的声音，神就在里面。所以以利亚其实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告诉我们。就是圣灵的声音啊，就是我们里面那微小而坚定、柔和、坚定的声音。他会怎么跟我们讲呢？他可能会借着我们读经的时候告诉我们，也可能借着我们的属灵的牧者告诉我们，属灵的权柄告诉我们，也可能是借着我们听的某一篇道告诉我们。总之，神一定会向我们显明。我怎么知道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眼，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这是神的应许，他不再隐藏，眼必看见，耳必听见。21节，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所以在这儿哈，我们不能够跟任何一个人啊说你一定是向左，一定是向右，因为圣灵是不被人约束的。但是我们会可以告诉他，你一定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只要你遵从，先死。然后听见的这个原则，你就一定能听见。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先，这是这时候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七章，约翰福音七章的16节到18节是这么说的：16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他心里没有不义。这一段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17节：若人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你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耶稣自己说的。所以在这，我怎么能明白啊？就是我得先立志。我立志什么呢？我立志就是不管怎样，神不管怎么说，我哪怕再意外，我哪怕再不愿意，我也愿意跟着他，只要他告诉我。这个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在耶利米年间呢，在最后。圣殿已经被毁了以后，啊，然后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掳了，还剩下一些渔民，民中最穷的，他们最后找到耶利米，啊，在约哈南的带领下，耶利米说啊，你跟神祷告吧，啊，告诉神，我们很想知道他的旨意，而且我们一定按着他的旨意行，求你告诉我，神的旨意是什么？好，耶利米说可以。啊，等了10天，祷告，神告诉耶利米说：“你们就待在当地，哪里也不要去，不要去埃及。神一定保护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平安。”大家猜一猜，众人的反应是什么？说你一定说假话啊！你神没有借着你跟我们说话，为什么？因为众人里面已经立定了心志要去埃及。而不是立定了心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当神的旨意跟他们的意思不一致的时候，他就说你在说谎。所以这个时候，神兴起100个工人也没用。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你在胡说。那这样的话呢，神就算身边给你兴起一个以利亚、施洗约翰也没用，彼得回来也没用，因为我根本不愿意做。因为我已经想好了我的意思，所以神的声音啊，在人心里啊，你要得着确据呢，一定有个前提，就是你里面是真诚和顺服的。啊，我们再往下看，啊，第四点呢，听的第四点啊，我们用一个例子啊，也就是罗马书12章的9节到第15节，就是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啊，一直到第14节啊，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啊，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里有一些呢一般性的原则。啊，我们用刚才的例子，用刚才的教导，这些一般性的原则，我们很多时候一听啊，心里就会抵挡。哦，这我做不到，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不可能的，逼迫的要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这做不到。患难中还要忍耐，我上来我就想抱怨，这些我们不能够把这话当做随便说说的话。我们知道圣灵的声音啊，他把我们带回到这些经文来的时候，一定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个经文比我想的要严肃认真的多。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啊，圣灵不会用一个冷不丁出现的一个世界的话语来跟我们说话，用别的书，圣灵往往带我们就是回到他的书啊，就圣经的话啊，让我们一下子注意到，哎，这节经文以前我怎么没注意呢？就是要这样，在患难中要忍耐啊，很可能这节经文会在什么时候跳出来？就在我在患难中太痛苦了，我太痛苦了啊，我觉得我都坚持不下去，我要抱怨神，为什么让我临到这些啊？这个时候呢，我决定把我献在祭坛上。这个时候我说主啊，我愿意按你的话行。我再去读经呢，我就意识到原来主讲了，我忍耐就对了，而且呢，他已经得胜了，其实我可以做到的。我经历这些以后啊，我就不再是原来那在老我中面对患难的那个痛苦，这个时候活着的就是基督了。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就出来了，这个很奇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经历啊！我就算再努力呢，我不能把这个过程啊讲得非常形象，因为它真的就是经历你才能明白的。所以在患难中要忍耐，会突然会变成你的生命。原来在你脑子里，现在在你心里。中间就隔了圣灵变成老师，让这句话活过来的过程啊，这就是听见。好，听见了呢，我们要做个决定，这个决定跟死的决定不太一样，这个决定是要跟。哎，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步骤跳过去，为什么跳过去呢？因为觉得我听见了，当然会跟嘛，不一定的。我们今天呢，如果有人说："哎呀，我们一起去吃个大餐吧"，这个跟呢很容易的。如果说患难我们忍耐吧，这个跟就难了。阿门。所以，第16节，加拉太书的5章啊，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18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大家注意，保罗在这反复讲一个事情，就是你听了圣灵的话，你就跟着去做嘛。为什么反反复复讲？这个好像不是纸面上显而易见的吗？如果圣灵借着保罗一再的强调，那就意味着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得把它当做一个事情来对待。我好不容易听见，我还要从心底里生出我愿意，我甘心，我就要按着圣灵行。啊，这个时候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哈，比方说呢，啊，就像刚才患难出忍耐啊，比方说呢，我现在一直在求一件我心里最重要的事，比方说，我还用生意做例子，我的生意呢，极其的顺。我说主啊，我现在还可以再做一些更多的事，求你带领我，你带领我，我想看一看我怎么能够扩展一下我的这现在的这生意，我想往前再进一步。啊，我一直的祷告，啊，我求问身边的这些属灵的牧者，最后呢，神的声音给我了，或者借着我读经，或者借着牧者告诉我， 告诉我什么呢？他说你不要扩张了，你赶紧把债还了，因为你欠了那么多银行的债，你立刻先去还了。这个时候对我来说，信心的考验就出来了。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已经立志去埃及的人，他们经历的过程。大家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那些立志要去埃及的人，他听见了神的声音，他听见了，但是他不愿意跟，他不愿意跟，后面就没有了，什么手啊、球啊，再往后，再到第三个与圣灵同工啊，与神同行，就不可能再有了，卡就卡在这一关了。所以从昨天开始啊，我们一共有12个字。这12个字，每一个字都可能是一个旷野，弟兄姊妹们，可能一个字就把我们一生给磨掉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字里不往前一步，我不再上一个台阶，我根没有跨出去，我不可能守一辈子的。这个道我每一步都跨不出去了，我怎么守呢？所以在这里，神就带我兜旷野了。直到我愿意跟为止，神就会把我放在这我不愿意的悖逆的后果里，直到我愿意为止。好，所以我们继续再往后看啊。那跟的第二个呢？那我们要注意呢，神是他不但正面的劝勉啊，他还有警告的啊。以弗所书4章30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他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9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的意思就是警告，那警告就意味着我可能会这么做的。那我可能会叫圣灵担忧。我叫圣灵担忧会是什么？就是我明知道他的声音，我就背对着他。什么叫消灭圣灵的感动？我明知道他告诉了我。非把它摁下去，说这还钱不可以的，这我怎么能把银行的钱还掉？我好不容易有这点规模的资产，那我再往前，这就叫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愿意，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呢，有些话我就听不见了。换句话说，就算听见了，我灵里的耳朵也聋了，我不愿意做。根是要有动作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主里啊，我听见的话，如果我不做，我就会在这个平台上，我就一直打转的，这个会非常非常的糟糕了，因为我在这里一直停住了以后呢，我很难再往下。直到神新给我要什么新的带领，再没有。这个时候你很可能会说：“主啊，我想去教会服侍，我想去做这些事那些事。”我可以告诉你，做不了。为什么做不了？因为神前一步的命令已经告诉你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罗马书的8章的14节到17节，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一段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顺服神的带领啊，不是惧怕的心呢。啊，我们可能讲到现在呢，你一听，哎呀，神要带我在这旷野兜，我特别害怕啊，那我就做就做吧，心里极不情愿。那我告诉大家，你如果极不情愿的这件事就做不好了，就做不好。一旦极不情愿的做的过程当中啊，就一定会出问题，撒旦一定会用你的不情愿造成新的麻烦，这个时候。你不是要强迫自己去做，而是要安静下来，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做对我有益处，对吧？为什么我做 顺服神是在吃饭，我不做是在吃土。我们没人愿意顿顿吃土，对吧？但是呢，我刚才做那个决定，其实，在神的旨意里，我就是在吃土。我非要，我不行，我不肯还钱，我就银行的债我不肯还，我就在吃土。那这我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为什么不愿意做？其实是因为我不明白，所以在这儿呢，神告诉我们，他是你的父亲呢，你呼叫他叫阿爸父哎，你有什么话不去问他呢？我要明白，我不是说我要努力去做，我要努力去明白。我说主啊，为什么？啊，主就会让我看见，主让我看见什么？还债是神一开始在圣经的旨意，欠债是他不喜悦的。哎，我就想想对话。我怎么原来没注意到？因为他又让我明白，你怎么知道以后这个利息不会涨呢？你怎么知道你欠的这个钱，你的生意一直稳定呢？万一这世界突然像这个波浪，突然一浪下去了呢？哎，你说对哈，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些我怎么没想到？得是你呼叫阿爸父，你安静下来才想得到的。得是你真的把他当爸爸。你才能听得见的。好，我们再往下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做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昨天用过的偷东西。旧约是告诉你不要偷窃，新约呢用的是以弗所书4章28节，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好。我怎么能够愿意跟呢？神是一直在提醒并且鼓励我的，他一边提醒我劳我可以去死了，一边鼓励我，你的心我为什么不掌权呢？你努力做了试试看，啊，就是刚才我们做到的，是我心里明白了，我明白我以前眼瞎，我怎么没注意到？其实我是一根筋呢，我总以为我借这些钱就一定好。我没有看见这个不好的，现在呢，我再一看，哎，神还可以给我鼓励，说我努力去做对的事，我迈出这一步，我可以看一下结果。所以在这儿，圣灵说，你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你会有好处的。好处是什么？你还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很蒙福的。啊，施比受更有福嘛，对不对？这个是圣经很一般的原则嘛。为什么？因为以后天上有赏赐的，对吧？你的父暗中查看，他必报答你啊！啊，这都耶稣亲口讲的。那他还有比父报答你更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你有余分给那人，分给那缺少的人，你的好处是什么？你的父会报答你啊。那你愿意按主的话做，你就会看见好结果。好，我们继续再往后。手，啊，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提后啊，提摩太后书1章13节这么说，啊，你从前听我，你从我听的啊，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两个守着，注意这个副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把常常和牢牢划下来，常常在说，一直，牢牢在说程度，就你不能妥协，守着不是说呢，撒旦，我分你一个小房间住住啊，没事，这不叫牢牢的守着。啊，不是说呢，撒旦，今天你住我家里，明天走就行了，这个就不是常常的守着。守着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那个两点，一直这么做，我总是不给撒旦以任何的妥协，直到我就一辈子守了，这就叫守着。好，我们再往下，手靠什么呢？啊，这里就来了，问题来了，你得靠主啊。因为手是有磨难的，撒旦可比你想的要勤快得多。 哦，撒旦可是最勤快的，天天工作，为什么？因为撒旦是666嘛，他不七的，他没有七是七是安息日，所以撒旦不安息，他一直六就是一直做，我就看到哪有机会，我就去吃，所以他叫吼叫的狮子，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要记得要用主的力量啊！以弗所书6章10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很多时候低估这场征战的性质。大家不要认为好像回家啊跟配偶吵一架，就是一个家长里短的吵架而已。大家不要认为好像小孩子，你觉得教导他很困难，这就是一个教导小孩子的事情而已。这里面都是属灵征战，因为我们就是有灵的活人，撒旦就用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牢牢地抓住。为什么？因为你很可能在跟配偶的吵架里，你心生苦毒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埋怨了，你就发现你一直往下陷下去，然后你在孩子的教育上，你就发现你要开始卷了。我用一个通俗的话。你觉得这个班报的不够了，然后你要陪他上班了，你5天在上班，周末还陪他，教会的长老找你，牧师找你，觉得很烦了，螺旋的往下啊。好，我们再往后看啊，13节，以弗所书6章13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做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一共6个啊，前面3个呢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你坐在那呢也要的，后面3个呢是要打的时候呢一定要用起来的，啊，那第一个呢就是真理，就是带子，就是人腰如果不束上呢，他就不站不住，所以真理是让我们能站得住的，所以要站稳了。哎，大家有没有概念啊？就是当你啊被一些奇奇怪怪的教导所搅扰的时候啊。你好像就站不住了，对吧？人好像就塌了，觉得好像这个也对，那个也对，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手足无措，就是站不稳了。公义当做护心镜啊，我们当然没有公义，谁是公义？神是公义的，基督是公义的。我把他的义袍披在身上，他的公义放在我胸前，胸口是什么？胸口就心脏嘛。我心脏要被刺穿了，我就死了。那我心脏要保护呢，就是仇敌在基督的血里已经不能再定我的罪了。所以这是个地位，所以真理让我地位上能站住，公义让我地位上能够不死。我的心脏被护住了，平安的福音呢？这是我真正要在地上要做的事啊！这是我们在最后一点啊，与主同行的时候会讲的。我们不是穿别的鞋子的，我们穿的鞋啊，其实是主让我们穿的。这就意味着这样的路，只有跟着主走才有意义。所以，我们知道啊，在圣经里，鞋有很多的解释啊，我们会听见很多。我个人啊，我比较认可的，就是鞋就是代表。神要我们走的路，这路只会跟平安的福音有关系啊，所以这福音呢，是帮助我们走对的路的。就我如果不知道该往哪走呢， 我还记得呢，主其实招我是有目的的。当我也站住了，也护住了，我就去干什么？我去玩吗？我去赚更多的钱吗？平安的福音，这是我们在路上一直要用的。然后呢，在第16节，信德当作藤牌啊，这个时候。打仗开始，我们不可能只是站着不动。这个时候呢，当你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仇敌要攻击你的。信德、信心这样东西啊，很宝贵。它宝贵在哪呢？因为它是一张支票，它可以随便写。最后兑付的不是我，是神，这就是信心的宝贵。所以，信心的重要在于信心的宾语、信心的对象。我信的是神，我就厉害了。所以，当我拿着信心，其实我就拿着神的能力。我随便写多少，神一对付仇敌，所有的攻击全都不作数了，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当我拿着信心的时候，我就拿住了所有仇敌的得胜的那个最重要的挡牌。因为他无论怎么攻击，我一拿出来这个挡牌，他的攻击就失效了嘛。然后呢，救恩的头盔啊，就我们在守的时候啊，会被攻击的。这个攻击啊，大家注意啊。很容易攻击的就是我的头，大家觉不觉得我脑子里糊涂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是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痛苦，然后我挣扎，一会儿又要这样，一会儿又要那样，我要记得我已经得救了。仇敌要打我的头的时候呢？我是很危险的，因为头受伤啊，也是会有生命危险。我可能完全失去战斗力的，所以当我戴上救恩的头盔，就告诉我，我任何时候，我只要是哪怕我失败了，我要记得呢，我的底线是我得救了。我会不会偶尔软弱，没有站住失败？当然会，但是我要记得。我的位置，我是得救的。就是仇敌不管怎么伤害我啊，就算我的信心软弱了，你说，哎呀，我的信心没有大到我写支票只写了10块钱，所以我那藤牌只有一个巴掌那么大，我一射，把我射到处都射得遍体鳞伤，可不可能呢？有可能，但是你要记得，你脑袋受不了，为什么？上面有救恩。好，最后呢，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什么？神的话。所以宝剑是攻击性的，你不能让仇敌一直的打，你得要用话语把他打回去。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对神的话很熟，你不能让那个话语一直搅扰你，那话语就告诉你，哎呀，你赶紧生意扩张一下吧，这个就是话语。这个时候呢，你要用什么话？你说神说了，你这欠债不是合神心意的。我就拿这话，我翻开圣经，不对，你回去，啊，那个话语说，哎呀，你看你赔我伤害你这么多，啊，你好可怜呐，你忍了这么多年了，多不容易啊。你说不对，神说了，要为逼迫你的祷告，哪怕是你的仇敌，你也只为他祝福，更何况是我的配偶呢？你把话语打回去，这就是神的道的力量了。你不能任凭对方的那个话语一直的影响你，这个话语，对方的话语就是恶者一切的火箭，一直在射。所以手，你会发现它是每天每天的动作。今天一早上起来，你要记得，可能你今天又有一场属灵的征战要打。那最后手会到一个什么状态呢？腓立比书4章11节。我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注意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得了凡事都能做的自由，这就是守得着的一个状态。就你什么时候守住了啊？你在这个状态里就守住了。因为在仇敌呀，再没有办法攻击你了，因为你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那你想保罗经历的事是什么？就是这些事嘛，对吧？有的时候我没吃的，有的时候缺乏，有的时候被打，有的时候坐牢。那如果你一切事对你来说你都可以做了。撒旦就没办法再让你守不住这道了啊！你再往后看，最后一点就是求，这个呢是要贯穿整个与圣灵啊，向圣灵活啊，与圣灵同行的整个过程啊，不单在活的这个过程，在走的这个过程中啊，跟神走的这个过程中，求也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承上启下的，那这是向圣灵活的最后一点。他说呢，以弗所书6章18节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注意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大家注意这一节是出现在属灵的军装之后的一节，对不对？6个军装加一个祷告，阿门，还记得吗？6个军装加一个祷告，这就是秘诀了。怎么能走这条路呢？不要忘了还有一个祷告，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随时的意思就是什么事情你都拿去祷告，多方的意思就是不同的角度啊，因为你不知道到底可能是什么呀，对吧？也有可能你说主啊，哦，我是不是这生意我要再扩张一下？你可以这么求。但你换一个方式求，你说主啊，也许我眼瞎嘛。你若不是这个意思，你要不就让我眼睛能看见，这就是多方。多方就是谦卑的代表啊。那还有呢？你不但为自己求，你也得为众圣徒求因为我们是祭司来的，我们有任务在身上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圣灵也祷告的，罗马书8章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境况啊？你软弱到一个地步，你甚至都不能起来祷告。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在点头。是基督徒都经历过这种情况，那你是不是就绝望了呢？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打电话给自己的属灵的同伴、弟兄或姊妹，这样很好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在这之前，你要记得圣灵一直在为你祷告，你相信吗？这样的信心极其珍贵。这样的信心会让你在最艰难的时候依然能站起来，否则你会发现你周围是一片黑暗。如果你在半夜里，你极痛苦的时候，你找谁呢？你想一想，你打电话给牧师吗？你怎么办？你要记得，圣灵还在为你祈求，而且他的祈求是照着神的旨意祈求。那就不是用多方去试一下了，它直接就是最准确的祈求。好，我们再看第二个点，马太福音7章，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 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注意，神没有加任何的前置条件，没有说，哎，你今天服侍了主，所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没有说，哎，你今天不是因为犯罪得着的这个后果，所以呢，叩门就给你开门。你会不会因为今天自己做砸了，你很痛苦啊？当然可能，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求呢？想一想，一定要求，不是可不可以求，一定要去求。而且你要记得，天上的父比我们要好得多。我们所求的，他不会不把这样好东西给我们。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的祷告啊，神听应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祷告所求的，有的时候呢是晚一点，有的时候呢是比这更好。往往更好的呢，是我们求的是属地的，他给的是属灵的。但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一定听了，而且会照着我们所求的来应允。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啊，求的第三个啊，这就告诉我们方式了啊，在指望中，罗马书12章12节啊，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注意恒切的原则。哥罗西书4章2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恒切祷告有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比喻，在路加福音的18章1节到8节啊，大家记一下就好了。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读了。那是一个寡妇和不义的孤儿的比喻，那就是在教导我们要恒切祷告。恒切祷告的对立面就是灰心，就是你求着求着就求不下去了。我想告诉大家啊，祷告到最后一定不是求不下去，一定是起来赞美他，我不能再祷告了，因为他已经听了。虽然我眼睛还没看见，但我知道他听了。这时，就是祷告可以暂停的一个标志了，因为他已经听了，我要赞美他，所以你在这之后呢，你就不是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你就不停的赞美他，直到你眼睛看见这件事情成就。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戴德生老弟兄啊，那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父母曾恒切为他祷告，因为他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悖逆。啊，也跟大部分十几岁孩子一样，啊，离神很远，不信。这个时候呢，有一天呢，他母亲呢就去到他的一个亲人家啊，应该是他的姑姑或者谁家里啊。他母亲要在那呢待一天，在那天下午呢，他母亲就没有别的事。这时候呢，他跟自己立了一个志，他要在主面前那一下午。什么事不干，就为戴德生祷告，一直祷告。然后他一直祷告，祷告啊，祷告到一个地步，到最后啊，他发现他不能再求了，他要赞美主，他就一直赞美主。同一时间，在他自己家里，戴德生呢，去他家的书房，他爸爸的书房里去，没事就看，他很无聊，年轻人很无聊。就看到一张福音单张，然后圣灵触碰到他的心，他跪下来悔改得救。这两件事是在同时发生的，是不是让你想起耶稣对着百夫长说：“你的儿子好了。”百夫长凭着信心就回家，在路上就碰到他的仆人，告诉他他得病的孩子好了。所以，我们恒切的祷告，并不是说。要以眼见为证据的，要以信心，最后你一定会看见的。好，那最后呢，我们再看2节经文啊，这2节经文呢是鼓励我们呢走完这条路的。我们知道呢，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盼望，当你信主之后啊，这盼望呢是哪一天主把你接走，这点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个过程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向世界死呢，就是离开世界的过程。 与主同行呢，就是回到世界的过程，中间隔了一个什么？向圣灵活，对吧？就是我向世界死，向圣灵活，然后呢，我就做事情，做的事呢，就是主在做的事，就是他差我们到这地上做福音使者的事。所以我向世界死呢，然后我还要回到这个世界，但是呢，我再回来就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样子，我再回来，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在一开始，我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在这个世界，我也属于这个世界。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跟世界是一样的。当我再回来，我与主同行的时候，我虽然在这个世界，我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心全部交给主了。我要为他而活，那是我在地上的意思，那是我在地上的价值。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记得，我在地上是一个使者的身份，大使的身份。那我有一天回去的呀，所以我不是在这地上找终极归宿的，我在地上是做客旅的，做寄居的。我在等那一天，哪一天呢？就是我要到他那里去的那一天，而且我等的心呢，是一个盼望的心。所以保罗说呢，他两难呢，他说他留下来呢，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就是当时活在地上的圣徒的益处。但是他走就好得无比，哎，他说他要选的就很难，所以我们真的很盼望回去，但是我们愿意留下。愿意留下呢，是因为主的旨意；我盼望回去呢，因为跟主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在这段日子，从我现在直到见主面的这段日子啊，我要告诉大家，这段日子会有很多征战的，会有很多苦难的。但是呢，提摩太后书的1章12节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几个关键点。第一呢，向圣灵活的日子啊，要守住这道的日子是满了苦难的。凡立志按他旨意行的，必然受逼迫。这是圣经的原话。但是我们要记得呢，不要以为耻，不要以为遭遇非常的事。当我们不再为罪受苦的时候，那你在地上经历的可是好事情。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在照顾一个极其病重的亲人，那这个苦难是大的，那这个也跟罪没关系的。那你不要以为耻，也不要灰心，你要记得你所信的是谁，你要在喜乐里过每一天，你要深信他能保全。你所交付他的，你相当于在你的信心里把自己交给他了。这日子，如果你在老我里过，你一天也过不下去。你在数着分钟和每一秒在过。但是我想告诉你，当你向着世界死了，你活在基督耶稣里的日子。你就能过下去，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因为你知道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陪伴你，因为你知道圣灵时刻在为你祷告，因为你知道你不是自己在那里。我们向圣灵活了以后啊，与主同行是很喜乐的，因为哪有比跟主在一起更好的呢？就算你今天没有这么大的苦难，你能在世界找到快乐吗？是不是？在这苦难里，如果你的主一直跟你在一起，岂不是最美妙的事呢？而且他能保全你所交付他的，一直到那一天。最后，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的4章6节啊，这是保罗在最后写给提摩太的话。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在离开的那一天也说同样的话呢？我们能不能也说主啊，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呢？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是爱慕他显现的人，因为你今天就可以爱慕，你今天就可以盼望，因为我们不是地上的人，我们是活在圣灵里的人，活在基督里的人。你那没有，你那打的仗是美好的，你那跑的路是有他在一起的，你所信的道是圣灵与你一起守住的。而且在未来还有公义的冠冕，所以我要鼓励大家，这条路呢，在人看来好像是走不下去的，但是它不但是最美好的祝福，它更是啊，我们在这永恒里啊，会得着赏赐啊，会得着那永恒冠冕的啊，神给我们所安排好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啊，我们明白了向世界死的益处，我们也明白了在圣灵里如何活着的真理。也求您使我们始终的定睛在耶稣身上，始终的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也使我们到了那日，我们可以说主啊，啊，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求您鼓励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地上依然还在这难处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但能够醒过来，我们更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在圣灵里得着那力量，得着那信心，来走完这未来见主面之前所有的日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